有个人问我，他老师啊，他我的病为什么一直好不了？我就告诉他，自己的障碍要自己扫除。严格说起来，老师帮不了什么忙，都是自信自度，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帮忙，因为都是自己度自己。病人也是如此。以前我为了治疗一些人，哎，说哎呀治好了，有些没治好。我最开始我情绪也会波动，我觉得哎呀治好了很高兴，治不好我很不高兴。我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既不会太高兴，也不会太难过。高兴的时候，我也会给别人分享喜悦；不高兴的时候，我同样也会告诉大家我没处理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我内心深处我知道，好也不是我治好的，坏也不是我治坏的，都是他自己的力量。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，没有神，没有一个主宰，你是你自己唯一的主宰。如果你不想死，你死不掉。就像那个孟灿老和尚说的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命没有到，你想死也死不了。”他活了104岁，因为他使命没完成，他事情没做完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心地上下功夫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今年我们是开春第一堂课，我脱开书给大家反复地强调心灵的作用。你认为不是心灵的作用，我告诉你，你越向内求。你越重视内在的心灵，你越重视，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心灵的力量。我们的心是这个宇宙最伟大的力量。达摩祖师血脉论后面那首偈，他说这个心呢是十方最灵物啊，这个心是十方是最灵的，最灵的地方，没有比它更灵的了。而我们人是动物之灵，万物之灵，我们在地球上是最有灵性的，最有觉性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成就，你要回光返照，看看你的心，你是什么心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态，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所以你看在外面的不好，你不喜欢，这个环境不是你想要的，这种生活不是你想要的，你要反观自心，你是什么心态，肯定是你的心态出了问题，否则你不会是这个生活的环境。所以愚人除境不除心，智人除心不除境。一个愚笨的人很努力地改变他生命的环境，改变他生存的环境，你费了很大很大的力量，依然得不到你想要的。而智慧的人呢，除心不除境，他好好地修正自己的心灵，他的环境慢慢就改变了。各位有机会去看看稻盛和夫的书，虽然稻盛和夫是日本的商人，他谈到怎么样运用心灵的力量改变他的人生。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凸显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啊，都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真理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心灵的力量。无论你是科学家、政治家、经济学家，还是宗教家，还是社会活动家，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你在做事情的当中，把你的内心凸显了，把你的内心磨练了，成就了内在的真实，也就凸显了你内在的佛性。道心跟仁德，不断的在努力当中，把这颗心磨得玲珑剔透，锻炼的晶莹剔透，光芒自在，你的人生一定越来越好。甚至你晚上做梦，你都不会有噩梦，夜梦吉祥啊，这是可以验证的。因为你的心是一个纯善的心，你的行是一个纯善的行啊，你一天24小时都在大光明中，光明正大。没有杂念，没有私心，就是大放光明。你所处的地方，你就在照亮他们的道路。每一个人都尊重你，每一个人都热爱你，这是真实不虚的。但是各位也要注意公跟私的差别，公跟私怎么去分别？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了一段话，我觉得不大对。他说：“无我就是要全部都要舍出去，无我就是要完全的布施，完全的舍弃。”我说不对。我说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公，什么叫私。首先我说我们这个肉体存在这个地球上，所以我们要保养它，我们要吃饭，一日三餐，至少一日两餐嘛。我们要找个地方睡觉啊，如果可以买个房子，很过分吗？绝对不过分，这叫合理的愿望，这是生存的需要。没钱我租房子嘛，有钱我买房子嘛，我更有钱我买豪宅嘛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这跟你能力有关系，能力差一点我就租房子嘛， 能力好一点，我就买房子嘛，这也无可厚非，没有对错。那再来啊，我们需要一个家庭，所以我们谈个恋爱，结个婚。人类有延续后代跟种族的需要，所以我们结个婚，生个小孩，延续血脉。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血亲，这个对不对？也是没有对错，很合理，很正常。这个叫诗吗？这个不叫诗。我努力工作，养活自己，养活家人。如果可以让家庭过得更好，这都不叫诗。所以很多人这个就是私心杂念。那么什么是诗？过多的欲望，过多的欲望。本来你打份工挺好的，你看到别人有台跑车，你也想去跑车，买个跑车，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？你用不正常的手段去谋取，这个叫诗。过多的欲望，用不正常的手段去谋取，这叫诗。所以孔子讲嘛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赚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有道，你讲规范，遵守游戏规则，对，遵守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，那就没有问题。啊，如果你也满足了家庭的生活，如果也满足了正常需要，你还要拼命的追求财富，还要拼命的追求享乐，这个就是诗。这个呢，也因人而异，超越了合理的生理跟心理需求，就是欲望，就是私心杂念。如果你还要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去谋取、去阴谋，那么这个叫私心。什么叫公？就除掉这个私心就是公。就你正常的需要满足之后，甚至你还舍弃一部分正常的需要来满足大家，这个叫公。真正一个大公无私的人，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大公无私，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啊，我舍弃了多少，除非他肩负弘法的使命，他必须做宣传，所以有时候我会刻意的宣传，但是我也说得很清楚，到了50岁或者50多一点点，我要休息了，我不再去宣传，有多大就多大，我们发展到多少就多少，到此为止，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一直这样追求下去，太累。这就是公跟私的差别，所以真正的大公无私很平凡，啊，不会那种豪气干云，好像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淡淡的、平平常常的。因为我们不是演戏，你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别人感动，就是大公无私。他觉得你已经突破了人类的私心，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，你不再为自己，你正常作息，你牺牲一点自己的睡眠。牺牲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、饮食习惯，别人就已经很感动了，对不对？把自己的习气烦恼放下，把自己的习惯放下，来随顺别人，这个叫大公无私。这个并不复杂，你可以从浅进的入手。你不要说你一动我不喜欢，你这个我也不喜欢，那个我也不喜欢，别人做的每件事你都看不惯，那个这就不叫大公无私了。如果你全部都公了，到任何地方去都能够随顺大家。到任何地方去都能够很迅速的适应，那离里程倒就不远了。保持内在光明磊落，保持内在的问心无愧，到任何地方都能够随顺大家，这是修行人的本怀，也是一个修行人应该的样子。你不是到了任何地方去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待上十天八天，每个都得罪了，那你就不是一个修行人。修行就是要把你的各方面的棱角、个性上的棱角、生活上的棱角、心灵上的棱角都消融掉、都化解掉。所以修行人没有抑郁，这个事情不满我的意，我就生气，但是又不能对人生气，怎么办呢？我就闷着，闷久了就抑郁了。修行人不会失眠，不容易失眠，他心里面不装事情，倒下就睡。所以我的师父跟我讲过的，他说你真的大彻大悟，你就不大会生病的，即便生病也很容易会好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呢，就开你的第一次上课，啊，我的啰里啰嗦的给大家讲了一些修行也好，生活真谛，其实大道至简，就那么一点点道理。你明白了，你成道；他明白了，他成道。啊，你不明白，那你就糊里糊涂一辈子，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，那可以提一提。